《隋唐演义》续集79回，书接前文，秦琼、程咬金投唐，一个当了元帅，一个做了大将军，这算走上正路了。哥俩心里格外的高兴，但是美景不长，战端又起。长安接着警报了，鸡冠子王刘武周发兵15万，派大将尉迟恭领兵带队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来势甚猛啊，大有推倒唐朝之意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李渊升殿议事，秦王李世民建议，迟早我们也得开兵建寨，现在休养生息的也不错了，那当兵的就得打仗，光吃白饭有什么用啊？那么他来的正好，这也是个练兵的好机会。父亲，你就降职吧。因此李渊当时拍板做出决定，任命秦琼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，徐茂公为先锋，秦王李世民为总监军，前不正印先锋官大刀王玄、王君可副先锋，尤俊达、金甲铜环、范虎、连明等人随行，点兵出发，是迎战尉迟恭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秦琼下教军场点了大兵之后，则即日起身，炮响震天，是兵发白璧关。咱们单说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刀王君可，尤同尤俊达领兵3万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非止一日。这一天到了白璧关下，选好了地形，安营扎寨。王君可跟尤俊达一商量，尤俊达就说呀，我哥哥，咱甭等元帅，什么个尉迟恭哪儿冒出来的，他算干嘛的？我在路上打听了，我听说这尉迟恭是个打铁的出身，大字不识一个大老粗，无非呀、就有把子力气，像这种人呢好对付，不等元帅来咱把他收拾了也就是了。王玄点头，不过咱不可轻敌呀、还要审慎对待。当天传下令去严守营寨，次日平民饱餐战饭，点兵10000在关前亮队。王君可、尤俊达讨敌骂阵，等候了多时，就听见白璧关城中炮响了3声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一伙人马杀下关来，也在关前列队。两军队员呢、王君可、尤俊达立马横兵器，并睛观看。好家伙，一看关上杀下来的军兵，一色黑，黑军装、黑号坎、黑旗号，好像一片乌云。在正中央督旗之下，一员大将，两个人大吃一惊，一看这员大将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6，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啊！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，搂海带绣八宝，密匝匝上扣金钉，头上飘洒着13曲的红缨，体挂乌金宝甲，外罩皂罗袍，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枪，鹿皮套里头装着打将的18节紫金鞭，弯弓插箭。再看这员大将，大脸盘子，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张大黑脸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，两只大眼努出眶外，光华闪烁呀，真好像燕军的太岁是活了的金刚，人赛猛虎，马赛活龙，一马趟翻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哥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呀、一看这旗号就知道来者非别，正是劲敌尉迟敬德。 就这尉迟恭，人送绰号叫皂袍将军。那么说到这，咱简短的做个介绍。这个尉迟恭后来也投唐了，跟秦琼处的是关系莫逆，不次于贾柳楼的把兄弟。现在还没有，现在各为其主。这尉迟恭啊，是山西人，祖居山西朔州麻邑县的人。啊，他真是打铁的出身，他父亲就是打铁的，手艺还不错，打个刀枪棍棒了无一不精。哎，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。这尉迟恭天生长得这块大，长得也黑，从小的时候叫铁蛋儿，后来叫大铁蛋儿，后来叫大老黑，一直延续至今。这人心地良善，十分耿直，不会拐弯抹角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往往这样的人呢，他还吃亏。后来因为他有手艺，日子过得还过得去，娶妻没事。您别看尉迟恭长得不怎么地，人高马大，哎，没事，是个绝代的佳人，长得小巧玲珑，细皮嫩肉，不但人样子长得好，而且人心地良善，这人非常非常贤良，特别具有女人味。夫妻结婚之后，夫唱妇随，感情密切，恩爱有加。但是尉迟恭这人呢，不敢打铁呀，这一辈子就打铁，什么也不干了吗？尉迟恭没事就练武，你看他长得粗野，在练武方面，哎，他不惧慧心，看着就会，看着就会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因此尉迟恭对18般兵器，排兵布阵，攻杀战守，斗隐埋伏，样样精通。不认的字儿，他能背兵书，遇上的竟是高人，尤其善使丈八蛇矛枪。后来尉迟恭啊，跟媳妇儿商量，说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啊，有道是乱世出英雄，我不甘心在农村打铁，我打算从军去，将来呢建功立业，也升个一官半职的，改换门庭，你也跟着我享福，不知你意下如何。梅氏夫人呢，是标准封建年代的好女人，夫唱夫随嘛，丈夫说什么她不反对。梅氏就说了，说大丈夫志在四方，那么丈夫愿意投军，愿意为国效力，那我当然是高兴的。不过外头兵荒马乱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夫人啊，把你扔下我不放心，你放心吧，我能够自保，家里生活也不成问题，你只要平安无事，我你就放心，不必管了。夫妻商量好了，等头走这天晚上，没事跟丈夫说了，说你走有件事我得告诉你，我现在身怀陆甲呀，揣上你的孩子，不知是男是女，如果孩子生下来你还没回来，你得给孩子起个名啊，你是当爹的。
是吗？都有孩子了，哎，我要当爹了，太好了。这样吧，要是生个女孩呢，早晚是人家的人，对不对？什么花啊枝儿啊，你爱起啥名你就叫个啥名。如果要是个小子，能够传宗接代，哎，咱家门前不有片树林吗？干脆给这孩子起个名叫尉迟宝林。你听怎么样？好，这名可太好了，生儿子就叫尉迟宝林。哎呀，我这一走不定哪年哪月回来，咱什么时候见面也背不住，我这孩子生下来我都不认识。这样吧，尉迟恭啊有一对宝鞭，18节紫金鞭，这紫金鞭分雌雄，你看外表一样， 就这分量多多少少有点差别。他把雄鞭自己带着，把雌鞭留下来，交给媳妇儿梅氏，说这就是十八节紫金鞭，哎，你把它留在身边，比如生下男孩，你把这鞭交给他，数年之后，我是认鞭不认人，以鞭为证。你千万可记住了，梅氏是牢牢记住，夫妻洒泪分别。第二天，尉迟恭带着应用之物，牵着大黑马，带着蛇矛枪，报名参军，就赶奔朔州了。那时候大唐朝正在招兵，招兵的总管是俩人，一个是建成，一个是袁基，李渊的俩儿子，也就是李世民的哥哥跟三弟，这俩一个是歪毛，一个是淘气儿，向来不务正业。你看李渊、李树德四个儿子生龙活虎，大儿子李建成，二儿子李世民，三儿子李元吉，四儿子李元霸，这四个儿子有俩有出息的，有俩没出息的。有出息的李世民、李元霸，没出息的李建成、李元吉。你看这老大跟老三狼狈为奸，主他俩出的不错，这也不怪呀、啊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，哪能说个顶个都有用啊？哎，单说李建成、李元吉，他爹做了皇上，他也高兴。现在是战乱的年代，需要有兵，这兵是现成的吗？得招兵，得训练呢、啊，得花钱呢、啊。打仗赌的是什么？赌的就是钱呢、啊。没有钱，没有人，什么也办不到。因此，李渊派他们到朔州招兵，他俩是招兵的总管，用不用？大官小官他俩说了算，那爹是皇上啊，那有什么说的，他俩也是王爷，一个是隐王，一个是齐王啊。到了朔州一住，他是作威作福啊，根本没把招兵的事放在心上，每天也离不开女人，每天也离不开酒，是花天酒地。但是招兵的布告一撒出去，老百姓是纷纷响应，有的是保家卫国，有的是为了吃口饱饭，有的是为了避难，不管什么目的吧，报名的太多太多了。尉迟恭也到了朔州，找个地方住下了，哎，也报了名字了。这一天得招兵总管决定啊，是用啊是不用啊，按照招兵的规定，都得经过面试，得经过两个王子的点头，这才恩准。他俩不点头不好使唤，招兵的官员也到齐了。单说这天，尉迟恭早早的起来，来到教军场，一看能有上千的人，尉迟恭就打听怎么样，弟兄们，你们录取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等了好几天了，迟迟未见招兵总管的面儿。他们二位不点头，这就通不过呀。哦，那咱等着吧，从早晨等到过午，从过午等到日头都往西转了，正好是六月三伏。哎呦，大伙这个热呀，大汗淋漓呀，怨声载道。他说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等了一大天了，也见不着面，到底是用啊，到底是不用啊？大伙都有意见。一看这尉迟恭人高马大的，很多人凑过来了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尉迟恭。哎，这名特殊啊。哎，我说尉迟大哥，我们大家实在等得不耐烦了，能不能你代表我们去问问招兵总管到底用啊还是不用？不用拉倒，我们转身就回家，你看好不好？大家说对对，尉迟大哥交给你了，你人高马大的，肯定两个王子高兴，你去给问一问，请示请示。咱没说吗？尉迟恭心地良善，是个直性子，一看大家信任，推举自己做代表，还觉着大伙信任，还挺高兴。好吧，我去一趟。这尉迟恭不管不顾，站起身来往里就走。这有大营啊，偃旗二王的大营是金顶黄罗帐啊，门前有卫兵在这站岗， 尉迟恭过来了，迈大步往里就走，正好门前的岗位啊有点事儿没注意，这尉迟恭就迈步进来了。这一进来一看，可好，正中央两张桌，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，两旁边兵器架的跟盾牌，就见建成原籍每人怀里抱着几个美丽的女人，正在这调情。桌子上罗列杯盘全是酒菜，这就是招兵总管。尉迟恭就一皱眉呀、啊：“我哪位是二位王爷？谁是招兵总管？”他觉着他声音还不够，其实他是纸糊的马，大嗓门，嗷嗷这一嗓子跟打霹雳差不多少。把李建成、李元吉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！啊，对，我说晴天怎么打雷了？等定睛一看，面前站着个黑大个，怎么这么大个？人高马大，跟半截的黑塔相似。后来才听明白，闹了半天报名投军的，他们俩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！李建成啪把桌子一拍：“啊，到！”我说：“黑鬼，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可知罪？这是金顶黄罗帐，这是招兵总管办公的地方，你是什么人？未经允许私自闯进来，你要图谋不轨吗？你哪知你已经犯下掉头之罪。”尉迟恭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扑通就跪下了：“二位啊，我是粗人，我不清楚，我哪懂得这些规矩？因为上千人等得不耐烦了，推我为代表来请示二位，到底是用还是不用？大家等的实在实在等不及了，太阳晒得直冒油，也没吃也没喝，请二位总管担待。”“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怎么就推举你呢？啊，甭问，肯定你是个棍儿啊！哎。”你觉着你人五人六，你不含糊你、啊、哎，你瞅你长得这德行，你还报名参军，你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我大唐朝能用你这样的士兵吗？你是可恶之极呀、啊！来人，把这黑鬼推出去砍了。你说讲理不讲理？那些刀斧手不容分说，过来把尉迟恭就给掐不住了，拿绳子给捆得结结实实，往外就推，要砍脑袋。犯啥罪了就砍脑袋？尉迟恭不服啊，就喊：“冤枉啊，冤枉啊，你们不讲道理啊，你容我把话说完。”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砍！”可两旁边有不少招兵的官，虽然他俩是总管，还有副手呢，这些人得知这个信儿了，直皱眉，像话吗？哪有这么招兵的？没有办法，只好得说。其中有胆大的来到御帐里头，跪倒在地：“二位王爷，哎，我看杀不得。”“怎么杀不得？”“二位王爷，请想，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正在招兵，那个大老黑身犯何律法？犯哪条啊？只是呢，他是个粗人，他不懂得礼节，但他没有恶意。他跑到里边来问一问，到底用他们还是不用？您说就这样就把脑袋给砍了，消息传出去，不明真相的人为之寒心呐、啊！往后谁来报名？谁来当兵？要招不来兵，您见着皇上您怎么交代？您说是不是？”“他问，可也有这么一说。”“你小子说的还有道理，把那黑鬼推回来。”也就这样，尉迟恭保住命了。推回来之后，这李元吉还不完呢：“大哥，不能这么便宜他，刚才的这一嗓子吓得我现在这心还扑腾呢。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拉到外头扒光衣裳，抽他40鞭子。您说有这么干？这就把尉迟恭的衣服扒光了，抡起来皮鞭啪啪啪抽了40鞭子。 打的尉迟恭是血肉横飞呀！打完了之后，把尉迟恭给撵出去了。大唐朝绝不录取他，见头打头，见尾打尾。你说尉迟恭得罪谁了？回到殿房一趴就一个多月，这伤才好啊！把尉迟恭给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这就是大唐朝啊，这就是李渊的儿子，哎。你还要得天下呀？狗屁！只要有我尉迟恭三寸气在，我绝不投唐。现在天下混乱，处处都招兵，此地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。我非只一棵树吊死。要不说前半截他跟大唐朝不和呢，病根就源于此。尉迟恭伤好了之后，到处打听消息，正好鸡冠子王刘武周起兵反唐，也在招兵。元帅宋金刚，哎，亲自当了招兵总管。尉迟恭跑这报名来了，这一见面，刘武周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这孩子个，这是个材料，人高马大。问宋金刚：“爱卿啊，你看这人怎么样？”行，就这一出这一战就够这材料，王爷咱应该录取。